罗世忠为了教林玉和孟生练武，整整在这待了六年。那罗世忠倾囊而赠，两孩子一夜学成。罗世忠高兴，想不到这俩孩子这么聪明，我该走了，因为他没什么教的了。我练了十五年，这俩孩子六年全学了。要走之前，把两个孩子叫到眼前：“小玉啊，孟生啊，我走了，你们可不可随便贪玩啊？要好好练功。要知道，三更半夜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要想人前显贵，必得背后用功。”现在你们能耐怎么样呢？要比起山中这笨把式还可以，要是到外边闯荡，差的太多了。学到知羞处，方知义不高，将来你们投名师，访高友，继续深造，武功博大精深，无穷无尽，还得学。我知道了。舅舅，你可常来呀，要不我看你去。
哎，不许去啊，
太远了。哎，就这样，罗世忠回家了。他家住哪儿啊？离刘玉家相隔六十里，叫小官庄，住在半山腰。罗世忠原来是打猎的，这六年未教灵玉，很少回家，不打猎没有收入，坐吃山空，连老婆都没娶上，两年前才成亲，这会回去照顾妻子。小孟生家更困难了，这孩子白天打柴，到集市上换点米油盐酱醋，晚上练功，等到大一点能打猎，山鸡野兔到集上卖，但是勉强糊口，家里四壁空空啊。可是俩孩子呢，因为这么多年在一起很合得来，感情越处越近。小灵玉啊，像小八个，一天嘴嘚嘚嘚嘚老说话，孟生不爱说话，俩人一比武，孟生准输。小灵玉乐的，哼，小子不如女孩。孟生嘴不说心的话，你等着，我准赶上你。罗世忠走了之后呢，就剩下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可都不小了。每到太阳落山，两个人刀对刀，枪对枪，有的时候比试拳脚，要剩一个都不爱练，谁也离不开谁。尤其灵玉比孟生感情还重，这一天两人练对打，那孟生啊乐乐呵呵的，呜就扑上去了，来个乌龙探爪，又叫黑虎掏心，砰，干嘛去抓灵玉的前胸。灵玉吓得压地上往旁一闪，粉面腾就红了。哎，你往哪抓，往哪打？嗯，孟生不知道怎么回事，
怎么哪打，这不是黑虎掏心吗？
你掏谁？嗯，
我手出重了，打着了，伤着了。我看看，
去去，你看什么？不和你打了。
怎么
你生气了？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许往前胸打。气，打仗哪不许打呀？哎呀，你太笨了。
孟生两眼发直看着灵玉，见灵玉两颊红晕，又像两朵桃花。
哎，小玉，你
干嘛？
你长得真美。
胡说。
真的，我不骗你，我娘远处也看见过你，说你长得像芙蓉仙子。
哟，这几句话小灵玉啊心蹦蹦直跳啊，就好像怀里揣个小鹿一样。哎，不许胡说，你乐意我们永远在一起吗？
乐意乐意。那是不能的。
怎么？
我家穷，我又丑又笨， 我怕你。你怕我什么？我也不吃人。还想见你。你看，你说什么呢？
哎，行，你别瞧我行不行？你看那边那两朵花多美呀。
孟生扭头一看，嚯，一朵黄花，一朵紫花，
嘿，不美，没有你美。
别胡说，去把它摘下来。
摘它干什么呢？你摘下来，笨蛋。
哎，
孟生就是，林玉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把两朵花摘下来，给你。
给我干嘛呀？那你不要花吗？
来，你给我戴上。
啊，戴上啊。
我不敢，你是仙子，我是笨蛋，怕冲了你仙气。
哎呀，笨蛋，你给我戴上。
好，
给你。
哎，说你笨，你真笨。哎，你娘什么时候见到我？
他在那边躲在树后看见你了。
那你娘为什么不过来跟我说话呀？
他怕你嫌他。
我不嫌他。
不，我家借你不少力，我这辈子当牛做马都报不了恩。我将来给你当仆人。
哎，别说了，说一百遍了我不爱听。
哎，我这几天不能来练功了。
啊，怎么，你怎么不来了？说呀。
家里没吃的了，再过三天是我娘生日，家里什么也没有，我多赶点柴，打点野兽，到集上卖掉，给我娘扯块布，买点吃的，掏几个鸟蛋，再打几只野兔，给我娘过生日，行吗？
啊，那你怎么不早说呢？你娘过生日，那你说我去行不行？
那可是好了，吃我娘给你做的菜，我娘可会做了，就是家里什么没有。
哎，那我去给你娘送点什么呢？
什么也不用，你要不嫌乎我家穷就行。
这么办，我给做寿桃，做寿面，再拿一块布行吗？
真的，
谁撒谎啊？
你不能去，你娘不能让去。
哎，说话算数，来拉钩。
哎，拉钩。
两孩子手指啊就勾到一起了，哪知道孟生把手指头搭上啊，一使劲儿，他就不松开了。
哎，你松开呀，你干什么？
嘿嘿，你太美了，真看不够。
哎呀，胡说什么呢？我以为你挺老实，闹了半天你是小鬼头，你是坏蛋。
哎，你别生气，我说错了。我给你赔礼。
你怎么给我赔礼呀？
你说呢？
哎，你看那边那个蝴蝶多好看呢，你给我抓来送给我就算赔礼了。
哎，
你说孟尚是练武的，抓对蝴蝶还不容易吗？
一会儿抓两个大蝴蝶都有碗口大呀。
这蝴蝶出奇呀，一个是黑花的，一个是金黄带白点的。
哈哈，把这蝴蝶拿来。哎，小玉，给你
快放手心里，那不就飞吗？害你放里吧。他把蝴蝶往手心一放，小玉手这么一捂，蝴蝶要飞。孟生啊，赶紧把小玉的两个手往里扣，
别飞，
四只手扣在一起。这两个人呢、这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现在是情窦初开呀，将来是否能结成亲近之好呢？那就看将来他们在人生十字路上怎么走了。书归正传，两个人分手了。小灵玉心里今天特别痛快，就觉得山也笑，水也笑，鸟为他欢呼。哎呀，他直接想 放声唱歌啊。转过天来，来了几盘抓药的，娘俩都答对走了。天将黄昏，小玉知道孟生今天不能陪自己，他没有出去，就在院里呀、练功，打趟拳，踢趟腿，刚想练刀，就听外边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驾驾驾我我我驾咕噜咕噜咕噜吁吁哎吁
哎，这是老善家吗？
啊！凌玉收住招数，跑到门前，哗啷撤门栓，啾啾啾啾啾啾，咣，门分左右。龙族眼神往外边一看，就在门前有一匹马，是匹枣红马。从马上跳下个人，这个人呢，上中等身材，年纪四十几岁。看得挺清楚，往脸上看，面如重枣，剑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五柳短髯，头戴绛紫色扎巾，鬓边插着一朵绿绒球，身穿绛紫绣的箭袖，闪披着开场，腰系大带，一团正气。哎，你找谁？这人一看里边出来个少女，亭亭玉立。请问这是老善家吗？
啊！
单灵玉再往旁边瞧，停辆车，挂着布帘，轿车。这个轿车可不是现在那个轿车，就是马拉车，搁个棚，赶车大板跳下车，一伸手把车帘撩起来了。灵玉说：请问您找谁？你是谁？我，这是不是单大夫家？
是啊。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玉。
哦，你是单灵玉？
是我。你是谁？你有什么事儿？
就在这阵儿，就听耳边传来苍老声音：小玉啊，小玉
啊！
顺声一瞧，说话的是坐在车里的一位老人，这位老人鬓发皆白呀，干瘦干瘦的，车夫啊在往下架他，好像腿脚不利索。凌玉紧走几步到切近，看了又看，老人家，你叫我有什么事？你谁
啊？小玉啊，怎么你连爹都不认识了？
什么？你是我爹？
孩子，爹回来了。
凌玉擦擦眼睛，仔细看了看，哎呦，凌玉一下子扑过去了，差点没昏过去。车上坐的是谁呀？正是善宝善天星。善天星多大岁数？今年将够四十岁，现在你看比六十岁的人还要老，皱纹堆垒呀，干瘦干瘦的，两条腿滴了当啷的，看的意思是瘫痪了。
爹，你这是怎么了？
孩子，一言难尽，为父是两世为人呐。这时罗氏听见了声音，也跑了出来，一家人赶紧把善宝连架带拖给弄到屋里，放在东间屋的床上。牵马的人将马匹也牵到院内，车辆赶进来，车夫在一旁喂牲口。红脸大汉也来到了屋里。
林一说：爹，您一走就是六年呢，您怎么造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啊？
善宝打了嗨声：哎，我是于文家给害的。怎么回事呢？原来那年呢，善宝到山西祭祖，过了黄河，天色将晚，他就住在高平关的杨家老店住一宿，继续赶路。哪知道半夜就听隔壁有人说话：哎呀，这人不行了，怎么办？哎，远点远点， 这种病传染，这叫窝子病。
我告诉你啊，
谁要是摸他碰他就活不了了，那也不能叫死建房啊。快来来来，弄个门板把他拖上边，快点抬出去，扔到一边去。
哎，好，那谁抬呀？你给钱也不抬，找两个花子吧。
善宝听得清清楚楚，因为他是郎中，一听说有病人，赶紧起来到隔壁往里边一瞧，在床上长拖拖躺个大汉。一看这人呢，挺高个大个子，被病魔折磨的瘦成骷髅骨了，奄奄一息。哎，哪位是店家
啊？我呀。
这是干嘛的？
不知道啊，
两天前他到这儿，
谁知道有病啊，
两天没出，不吃不喝，我们以为他睡觉呢，到这看你看他要死了。
你看怎么办？咱们得谈人命官司。
这个病刚才我请人给看了，说是传染，
说什么
窝子病，我们把他扔了。
别去，我给看看。
我说先生，您是远路而来，你要是被传染上，你说这不是更糟了吗？
不要紧不要紧。
善宝三个手指一搭他的脉门，寸关尺，哦，真得的是瘟疫。哎，你们先别把他扔了，
这么办，我给他看看，
如果能把他救活算他命大，如果死了呢，由我作证，也不赖你们。
那干嘛？
我给他下针扎地针。
哎呦，要扎死可就讹你呀。
哎，不会的不会的，来来来，我不敢说手到病除，有两下子。
那好好好好，你
就这样从小匣里拿出了银针呢，给扎了几针。要不说我们国家的中医呀、啊、可了不得，历史悠久，医道高明。三针下去，然后开了个药方，哪位帮忙给抓几副药啊？谁拿钱？你知道有钱没钱？
我拿钱我拿钱。
善宝掏钱拿了药，找个药壶熬好了给他喝下去，在这整整守一宿，一宿的功夫喝了两次药，等到转过天的中午，这是奇迹呀、啊、这个病汉苏醒过来，眼睛睁开了。这大汉看了又看，扭头看见善宝，哎呀，您是
啊？
我给你下服药，扎了几针。嗯，看来你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好了，你得的是瘟疫呀，窝子病，太危险了。
哎呀，先生贵姓？
俩人一交谈，善宝才知道这个病人姓雷，单字叫明，人送外号飞毛腿，是个练武的，家住雷家庄，在雁门关前。这个雷鸣是好样的，为人很仗义，就因为他们村子里得了瘟疫，病倒了三分之一的人，大家说不好，再这样没人治，恐怕咱们全村人呢就都病倒了，就得一块埋了，怎么办呢？赶紧呢请名医给治了。
雷鸣说，我去呗，趁着我没病啊。
他已经传染上瘟疫，他不知道，就这么撒腿入非出来了，到店房就起不来了。真是无巧不成书啊，碰见善宝真这个治好了，三天身体复原。为什么？体质好，练武的呀。雷鸣给善宝磕了九个头，怎么磕那么多呀？感激不尽呐、啊、善大夫啊，您是我们全村从生父母，再造爹娘，没别的，您辛苦一趟，给我们村人治一治吧，这几天还不定死多少呢，活的您得治过来，我们祖祖辈辈给你烧香啊，打板供起来、用不着用不着，当郎中的就是治病救人。
那好吧，我绕道走一趟吧。
就这样绕道跟雷鸣走了，这下可惹祸了。到村子一看呢，可不是吗，死也不少，在那病着卧床不起的也不少，就这样个大锅熬药啊，挨家送，花钱呢、啊、买得起吗？治病治不了命啊。
没有十天的功夫，把全村的人都给治好了，而且该消毒的、井里头该撒药的，全都做好了。全村人呐，给善宝磕头，雷鸣乐的拉住善宝不松手。没别的，咱俩得拜把兄弟。俩人面南背北磕头，善宝老大，雷鸣老二。雷鸣跟善宝说：“哥呀，我呀送你回家，把嫂子侄女都接到这儿来，那可不行。我在那住惯了，周围老百姓呢也指着我给大伙治病呢。要不我搬你那去，那咱们可以合计合计。”善宝要走了，村里人你送这个，我送那个，呵，给牵来两匹牲口，拖得满满的。雷鸣和村里人往外送善宝，送一程走一程，走出五里地，突然远处尘土飞扬，马挂罗铃，雷鸣一愣，怎么回事？哪来军队了？别走别走，等等，说别走了，再看远远看着旗号，看着旗尖了，由远而近，渐渐看清了，也不知道打的哪的旗号啊！来了多没有，能有五六百人呢、啊，哗的一下子围过来了。书中暗表哪儿的？正是于文国的兵马到这来抢劫来了。就是于文昭、于文祥、于文德、于文山。前我不说过吗？他们的国家怎么发的财？就是靠抢劫。现在他要修皇城，来抢民工、抢奴隶，就这一下子就把村里人全给抓住了。雷鸣当然不服了，叮当叮当，他要抵抗。善宝明白，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怕群狼，兄弟不许你还手。你看这么多贼人，你打得了吗？对呀，我要是叫他们杀了我哥哥怎么办呢？没办法，为了保护善宝，雷鸣也被抓走了，用条绳子绑着长长的几串啊，就这样给带过雁门关阴山脚下，来到于文国的国都，这个地方叫黄土城。这块啊最早有个小城，不大。于文国领这帮军队啊多过游牧生活，现在要定居，修国都黄土城，工程浩大。他们从大唐啊抓来很多人，什么木匠、瓦匠、铁匠，都是技术工人呢、啊，那么干活快。可这帮监工的心如蛇蝎，太狠了，拿人不当人。干活这帮人呢、啊，吃的猪狗食，住的茅草地，200斤重的筐上到身上就不许歇，从早晨干到晚上，除了睡觉这么五六个小时，遇着干活挺棒的大小伙子，干不到俩月，一个个都累弯腰了。善宝哪受得了啊？善宝是郎中，没干过活啊，200斤重的筐往身上一搭，压的两头扣一头了，可是直不起腰来，那鞭子啪啪啪一抽啊，还多亏雷鸣照顾他呢，就这样勉强对付一年。还多亏啊善宝会点医道，有时候啊给这看看病那看病，大家照顾他。但是想家思儿想女，头发白了，他真不想活了。雷鸣说不行，人为口气，佛为一炷香，咱不能老受气，咱们找机会跑。今天说跑，明天说跑，六年也没跑了。这一天善宝跟着大家正在干活，在这身旁有一个民夫发高烧得病了，昏了过去。善宝赶紧呢、啊、放下大筐给他号脉，拿出银针，刚才给他扎针，就在这阵儿被于文国小头目吴世德看见。吴世德穿着狼皮靴，腾腾腾腾来到善宝背后，照定善宝后腰，砰，就是一脚。